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感谢你赐下应许，让我们活着有盼望。感谢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感谢主，你赐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主，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引导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亲自来带领。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次分享的45章，在45章呢，约瑟终于和他的兄弟们相认，而且让他的兄弟们回去接他的父亲雅各到埃及。那么雅各最后相信了这些兄弟所说的话，在45章的28节，雅各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所以他决定要下埃及。46章的1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为什么起身来到别示巴呢？他从什么地方起身的呢？应该是希伯伦，因为在前面的35章27节提到，雅各从哈兰回来以后，与以扫分开以后，就到了他父亲所住的那个基列亚巴的麦利，这个基列亚巴也叫希伯伦。那么到这儿以后，他可能一直住在这里，以后再没有提到到别的地方，所以他可能就是从希伯伦起身来到别示巴。那别示巴在什么地方呢？别示巴就靠近埃及的地方，也就是是迦南地最南端的一个地方，在迦南地的南端的边界。别示巴这个地方前面我们经常听说，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亚伯拉罕长期曾经居住在那里，而且是雅各在逃离迦南去哈兰之前，也是和父亲以撒住在别示巴，是从别示巴离开到的哈兰。亚伯拉罕和以撒住在别示巴的时候，在那里也经常求告神，在前面的21章33节、26章的25节。都提到亚伯拉罕和以撒都在别示巴求告神，向神祷告。别示巴这个地方，你再向西南走一段，就会经过迦南地的边界埃及小河。埃及小河是迦南地的和埃及地的交界的地方。那么过了这个边界埃及小河，就等于离开了应许之地，到了埃及。所以别示巴是离开迦南到埃及的可能是最后一个地方，最后一站，再往前走就到了埃及了。所以他到了别示巴，他就没有继续行路，而是停了下来，就献祭给神。给谁的神呢？给他父亲以撒的神。这儿献祭啊，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复数，也就是说他这次献祭不是献一次，而是反复的献。他为什么反复的献呢？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注意一下，在雅各这个决定下埃及，在和他的儿子们焦灼的那个状态下，没有提到他下神献祭，也没有提到他向神祷告，因为那个时候他灵里面是麻木的，而现在他的灵性复苏清醒了， 雅各你看他最大的好处是灵性复苏以后马上就懂得到神面前来祈问神，向神献祭，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实际上也常常是这样的，当我们灵力麻木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不愿意祷告，不愿意读经，不愿意服侍神。但是灵性一旦复苏，我们的心里面的火热再次起来，凡事懂得求问神。雅各也是如此，他就献祭给神，寻求神的心意，那可能是想要明白这次去埃及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因为雅各他知道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也曾经下埃及，但是那次下埃及失败了，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二章。那后来他的父亲以撒也想下埃及，但是被神阻拦了。所以他这次要下埃及，他明白是出于自己呢还是出于神呢，所以他要去问神。那这次下了埃及以后，雅各也没有想到这是他在应许之地最后一次向神献祭求告神。下了埃及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应许之地。这儿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他这儿特别提到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事。这个不是说雅各还没有接受他父亲以撒的神是他自己的神。这里面是在强调信仰的传承。因为现在离开迦南即将要下到埃及，这是之前雅各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表明他所拜的神就是他父亲以撒的神，也是他祖父亚伯拉罕的神。而他现在要把这先辈的信仰作为以色列全家的一个信仰要带到埃及，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意思向我们表达出来。第二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异象，我们常常听到异象，异象是神向人显明他的心意，与神交通的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这个意象是以色列百姓或者以色列民下埃及之前神最后一次向人显现。直到四百年以后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才再一次显现，相隔了四百年。那么很奇妙，神在呼召摩西之前的四百年再没有显现，从这儿最后一次向雅各显现以后，而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四百年神也没有说过话啊，这是特别奇妙的事。夜间，这是第三次提到神在夜间对雅各说话，第一次是在伯特利，是雅各离开别示巴要往巴兰他舅舅那里去的时候，在伯特利夜间在异象当中看到天使在天梯上面上去下来，在二十八章的十到十五节。第二次是在比努以勒，也就是神和雅各摔跤那个地方，在雅伯渡口那个地方，这个在三十二章的二十二、二十八节，是第二次。第三次夜间显现，这一次，那么这三次显现，我们留意的话，都与雅各的惧怕有关系。第一次在伯特利夜间神向他显现跟他说话，是雅各因为 惧怕以扫要杀他而去哈兰躲避。第二次是雅各从哈兰回来，必须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但是又害怕以扫报复。那么这次他害怕是因为担心下埃及不合神的心意，他没有信心而害怕。神在耶歇在异象当中呼叫说：“雅各，雅各。”弟兄姊妹，我们听起来是不是特别亲切？神曾经亲切的也在这儿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22章，神要他献以撒的那一次。后来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也是呼叫摩西，摩西。再后来神向撒母耳第一次写信的时候，也是呼叫撒母耳，撒母耳。我们特别注意，神呼叫是雅各，而在前面特别第一节是说是以色列。那么雅各有两个名字，一个名字以色列，一个名字雅各。那么在异象当中，神呼叫他雅各，可能与雅各害怕有关系。雅各常常是代表他的这个属肉体的生命，当我们是个属血气的这种出来以后，我们可能就常常害怕环境。当我们里面有信心，有圣灵的充满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这种惧怕。所以与这个雅各这个属血气的生命有关系。另外可能也是表明神对雅各的宠爱。雅各回答说：“我在这里。”这是与神亲近、顺服神的人对神常常有的回应。当时亚伯拉罕在回应神的时候说：“我在这里。”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说：“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也说：“我在这里。”那弟兄姊妹，神在呼召我们，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说我在这里，为神愿意摆上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第三节，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是神，当雅各还不知道他这次下埃及是不是合神的心意而害怕的时候，神说：“我是神，我是神。”这是这么简短的三个字，表明了神是至高的神，他有至高绝对的权柄，他是全能的神，他会负一切的责任。神对雅各说：“我是神。”那就是神要雅各放心，神是他一切的保障，不要惧怕。就是你父亲的神。那第一节说是他向他父亲以撒的神献祭。那么这儿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这是对那句话的回应。特别提到说：“你不要害怕。”神知道他害怕，神知道他心里面在担心什么。雅各现在是急切的想要见到约瑟，但是又害怕。我们刚才说了，因为亚伯拉罕曾经下埃及出了问题，父亲以撒想下埃及被神阻拦，现在自己又要下埃及，担心不合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灵里面灵性复苏的雅各和以前正是判若两人。以前他靠自己的血气行事，现在呢他最牵挂的倒不是约瑟，而是神的心意。 所以他虽然盼望和约瑟相聚，但是如果神不许可下埃及，他宁可放弃。啊，这雅各有这样的生命，有这样的信心。所以神说不要害怕，这是对雅各一个极大的安慰，也表明他这次下埃及是神的心意，是神的旨意。神还说，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必，这是神坚定的应许啊！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我必，我必，神必怎么样，这是神坚定的应许。神应许雅各必使他在埃及成为大族啊！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那这个应许后来果然应验。那么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看到当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真的成为大族。在民数记的第一章46-47节，就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神让摩西数点人数，那么20岁以外的男丁就有60多万，所以成为大族，这个也是神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在12:2，神对亚伯拉罕有这样的应许。在26:4，神对以撒也有这样的应许。那今天属神的儿女也是成为大族，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有多少。我们看到以前是神任凭亚伯拉罕随自己的心意下埃及，亚伯拉罕当时下埃及神没有拦阻，但是下去以后出问题了，说明的是他的出于自己，不是出于神。但是以撒想下埃及的时候，神却拦阻了他。那现在呢，同样是下埃及，神却鼓励雅各到埃及去。所以我们看到神对这祖孙三代三个人的带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今天神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带领也不一样。那么在以赛亚书的55:9就提到，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神不管怎么样带领我们，都是为了成就他的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行走天路，我们不能用自己过去的属灵的经验替代神的旨意啊！好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惯性，就是以前这样那样行，那么今天仍然这样行，认为没问题。我们有时候觉得啊，别人那样服侍，我们也用别人那样服侍神的方式来服侍神，这些我们都要谨慎啊，所以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来替代神的旨意，不能盲目的照别人服侍的方式来服侍神，而是要时时刻刻像雅各一样去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带领。所以与神亲近，信靠神，顺服神，这是我们活在神同在中的秘诀。在箴言书的3:6就提到，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4节，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这个你啊，有这么两层意思。一个就是这个你就是指的雅各自己，是要和雅各一块下埃及，与他同在，将来也必定把他带上来。雅各这次下埃及，他可能以为活着的时候 神就能带他上来，但是最后带上来的却是他的遗骸，在最后的五十章提到。这是个泥，第二层意思可能代表雅各的后裔，是整个以色列人。所以这次神要和雅各全家同下埃及，将来必定带雅各全家他的后裔以色列民出埃及，和你同下埃及，表明雅各下埃及是出于神的心意，所以神要对雅各和他的后裔负责。所以这儿也告诉我们，我们只要顺服神的带领，无论我们到哪儿，神都必与我们同在。在前面的42章，雅各说，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而这儿呢，神却宣告约瑟必给你送终。这是神最后一次对雅各说话，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对亚伯拉罕说话都是神宣告他的应许。神第一次和雅各说话是在12章的1-3节，那是宣告神的应许。神最后一次对亚伯拉罕说话是在22章的15-18节，也是宣告神的应许。那么神第一次对雅各说话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伯特利的那一次，就是28章的13-15节，也是与神的应许有关系。最后一次就是在这儿，也与神的应许有关系。这表明神在他们身上以及在他们的后裔的身上，包括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这些外邦信徒身上，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神那个不变的计划，不变的应许。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始终要抓住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线索，一个主线，那就是神的应许、神的计划、神的救赎。神，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神没有让以色列留在应许之地，留在迦南地成为大族，而是把他带到埃及，让他们在埃及，在那里成为大族，然后再把他们带回应许之地。神有时候就做得很奇妙。那今天神拣选了我们，同样没有立即接我们回天家，没有说我们信了主以后马上就离开这个地上，离开这个世界，到上哪里去，没有，而是让我们在地上经受苦难，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经受苦难一样，被苦待一样。而且我们在地上还有传福音，圣养众多，成为大族，将来时候满足的时候，神才接我们到他的荣耀里。所以神啊，做事都有他的时候，都有他的计划。我们不管是明白不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唯有顺服神的心意，而且常常有寻求神的心意。第5节到第7节，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就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这提到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有了神清楚的引领，雅各就不再害怕，而是带着一些所有的举家去往埃及。这是顺服神的使命。女儿、孙女 在原文里面是都是复数，说明雅各的女儿不止一个，他的孙女也不止一个。八到十五节，第八节，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儿孙，雅各的长子流便，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西面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虾、雅金、索虾，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戈虾、米拉利，犹大的儿子是儿、俄南、示拉、法勒斯、谢拉，唯有儿与俄南死在迦南地。儿与俄南死在迦南地，就是38章，当时犹大离开兄弟，到了外邦人的地方，结果出事儿，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死掉。法勒斯的儿子是西斯龙、哈姆勒，西沙加的儿子是托拉、普瓦、约伯、申龙，西布龙的儿子是西列、伊龙、亚利。这是利亚在巴丹亚兰给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底拿，儿孙共33人。上面提到的全是雅各还在巴丹亚兰，就是还在哈兰，在他舅舅那里，他的妻子利亚所生的儿孙。我们留意一下啊，这33人其实并不是下埃及的33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面包括已经死去的那个儿和俄男，就是犹大的那个大儿子和二儿子。所以这33人很明显不是下埃及的三十三人，而是指的利亚的儿孙。那么这33人减去这个儿和俄男两个人，还有31人。那么31人再加上地拿，应该是三十二人。这33人当中是不包括地拿，我们算一下是不包括地拿的，说还有女儿地拿，儿孙不包括女儿。所以从利亚所出的到下埃及的应该是32人啊，我们记住这个数，一会儿会用的。16到18节，迦德的儿子是西非云、哈基、苏尼、以斯本、以利、亚罗底、亚列利。亚瑟的儿子是英拿、伊斯瓦、伊斯维、比利亚，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马杰啊，特别提到了这个亚瑟的儿子们的妹子，就是亚瑟的女儿希拉，我们去记住这个名字希拉，一会儿会提到。这是拉班给他女儿利亚的婢女希帕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16人啊，刚才16节到17节，这是利亚的婢女希帕给雅各生的儿孙共16人。这16人应该全部下了埃及。我们再注意一下，就是有两个女的，一个底拿，就是雅各的女儿，还有希拉，雅各的孙女。雅各不止一个女儿，也不止一个孙女，我们刚才提到。但是这个圣经里面偏偏只记载了底拿和希拉的名字。那么记载底拿，我们知道底拿事件就是在他们刚从 哈娜回来以后到了世界住下来，在世界发生那样的事，抵达世界。那么抵达世界，神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来要显出这个雅各的这些儿子们的诡诈和细面与利位的那种恶，因为细面和利位出面把那个世界城里面的人全部杀死，而且也借着这件事要将雅各一家从世界带到伯特利，这是神出于神的心意。那么为什么要记在希腊呢？这圣经里面没有解释，但是我们可以判断的是，神要在雅各的女儿当中选一个代表，就是蒂娜，从孙女儿当中选一个代表，就是这个希腊，作为女儿和孙女的代表要下埃及。那么蒂娜和希腊作为下埃及70人当中的其中的两个，作为他们的这个女儿和孙女的代表。19-22节，雅各子期拉杰的儿子是约瑟和便雅悯。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拉给约瑟生的。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比杰、亚什别、基拉、乃曼、以西、罗什、母平、户平、雅勒。这是拉杰给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4人。拉杰只有约瑟和便雅悯，便雅悯还有那么多孩子。那么拉杰给雅各生的共有14个。那么拉杰的儿孙14个，其中有马拿西和以法莲已经在埃及，那么其他12个人全部从迦南地到了埃及。这里面我们需要留意一下，因为我们在这个网上啊，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错误的解读方法，释经方法，错误的释经。所以有人认为便雅悯这个时候很年轻，不可能在迦南地生下这么多的儿子。他生了多少儿子呢？10个。我们数一下，便雅悯10个儿子。他说便雅悯这么年轻，怎么可能在迦南地生下10个儿子呢？所以他们说有些儿子应该是生在埃及的。但这里面有2点我们需要注意。第20节清清楚楚地说，清楚地说约瑟的儿子是在埃及地生的，而提到便雅悯的儿子呢却没有这么说，没有说，那其实暗示便雅悯的儿子不是在埃及地生的。这是第1点。第2点，我这样说可能弟兄姊妹一下反应不过来，我说完你慢慢去查。约瑟，我们注意留意一下，约瑟是雅各服侍拉班7年，就是14年满的时候出生的。那么出生以后呢，雅各又服侍拉班6年。离开哈兰回到迦南地，那么先是住在世界，底拿世界发生以后又到了伯特利，并住在那里。后来又从伯特利起行往希伯伦，而恰恰在去希伯伦的路上，拉杰生了便雅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儿可以肯定，约瑟至少比便雅悯大6岁。那么雅各在世界伯特利住了多久呢？圣经没有说，但可以确定住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他的目的地就是父亲以撒所居住的希伯伦，所以他中间不会逗留太久。这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 月色比变癌明至少大六岁，但是到底大多少岁不确定。所以既然这样，我们就可以就不能排除各种可能的年龄情况。我们做个比方，假如约瑟比便雅悯大十岁，那么雅各全家下埃及的时候约瑟是39岁，便雅悯多大呢？应该是29岁了，假如是大十岁的情况。如果29岁的便雅悯，假如他娶妻娶得比较早，那生10个儿子也不是不可能。或许还有像雅各与这个以扫一样有双生子。那还有种可能呢，便雅悯可能还不止一个妻子。所以我们一定 要以圣经的记载为准啊，特别是留意第一点，我们刚才说的没有说便雅悯的儿子有的出生在埃及地。所以我们千万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妄加揣测否定神的话，这是特别要留意的。23到25节，但的儿子是户生，拿弗他利的儿子是亚薛、孤尼、耶瑟、四人，这是拉班给他女儿拉结的婢女毗拉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7人，那么这7人应该都到了埃及。26节，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父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我们这儿就注意到了啊，下埃及的，除了儿父以外，从他所生的66人，也就是他的儿媳妇都下埃及了。我们再注意一下，我们一开始提到利亚的儿孙是33人，加上西帕的儿孙16人，再加上拉结的儿孙14人，再加上毗拉的儿孙7人，再加上没有被算在里面的底拿，是15节，共有多少人？我们加一下就是71人。这71人再减去死在迦南地的犹大的儿子儿和俄南2个人。71再减去2，再减去已经在埃及地的约瑟、玛拿西和以法莲。那71减去几个？减去5个，正好是66人。27节，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这儿来到埃及就是到了埃及以后雅各家里面的人。那么66人再加上约瑟，加上约瑟的2个儿子3个了，再加上雅各加上4个，这不正好是70人。这70人其实仅仅指的是雅各及其儿孙，包括女儿底拿，包括孙女希拉。那实际上远远不止这70人啊！刚才提到雅各的女儿孙女，那都是复数，是很多的，还包括雅各的儿父，所以下埃及的远远不止70人。那为什么这儿强调这个70呢？这里面有神的心意，因为70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经世完全的数字啊，在出埃及记的24章第1节，但以利书的9章24节，马太福音的18章22节，路加福音的10章第1节，我们这都可以参考。这表明所有的以色列人不分男女都下到了埃及，70人当中有男的有女的，不分男女都下了埃及。而以后所有的埃及人也同样不分男女 都被神从埃及救了出来。所以在这个启示神告诉我们，凡是属神的，神必然保守到底，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担心，我们有的弟兄姊妹现在走着走着就软弱了，有时候一软弱就是好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丝毫不用担心，只要是重生得救的真正属神的儿女，神一个都不会失落。如果我们还记得话，雅各是多大多少岁的时候一个人去的哈兰的，是77岁。那现在多大了？现在多少岁了？在47章，当法老问他的时候，雅各说，我平生的年日是130岁，就我现在是130岁。雅各77岁，一个人去了哈兰，现在是130岁。下埃及已经是成了70人大家族。所以神，我们真的看到神是信实的。神在35章11节的时候应许雅各说，将来你要成为大族。现在这个应许已经开始应验。28、29节，雅各打发犹大去见，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只是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雅各去了埃及以后，没有急着去见约瑟，而是按照约瑟的所计划的，首先去了歌山地，然后约瑟再去歌山地去见自己的父亲。这儿又是打发约瑟犹大去做自己的事。我们看到犹大已经成为全家的代表，他无论是在雅各的心里面还是在约瑟的心目当中，都是很值得信赖的一个人。那后来犹大支派也成为承受王权的一个支派啊，最后以色列的王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包括主耶稣。迎接他父亲以色列，这个时候约瑟跟父亲已经离别了整整22年，现在终于重聚，哭了许久。这是第4次提到约瑟哭，前面42章24节、43章30节、45章的第2节和14到15节，这是第4次哭。第30节，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直到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弟兄姊妹，如果留意的话，我们会注意到雅各呢经常提到死，就是圣经每次记载雅各说话几乎都会提到死。在37章的35节、42章的第2节、38节、43章的14节、45章的28节都提到。这是雅各在没有见到约瑟之前，雅各的灵性麻木的时候表现出的是消极绝望，而重逢以后，雅各每一次说话呢也都与死有关系。你看这一节30节，后面的47章的29节、48章的7节、49章的29节，也是一说话就与死有关系。但是后来重逢以后提到的死，却是带着对神应许的积极的盼望。今天我们也是不清楚的时候，我们都怕死，都忌讳说死，都避免不了提到死都是消极的。但是我们信主以后，重生得救以后呢，我们再也不怕提死，而是每次提到死，我们都想到了那个终极的盼望。我既得见你的面，直到你还在， 就是死我也甘心。雅各并没有见了约瑟的面立刻死去，而是又活了17年。在第47章的28节提到雅各活了147岁，而他下埃及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在47章的9节他是130岁，所以他和约瑟重逢以后，一起又和约瑟生活了17年。弟兄姊妹注意一下，约瑟离开父亲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是多少岁呢？是17岁。也就是说，约瑟和父亲雅各在原来生活了17年以后，俩人离别。22年以后，俩人重逢以后呢，又生活了17年，两个17年中间22年。这都是特别奇妙的事。我们看到这个漫长的过程啊，神对雅各，神对约瑟，神对其他的雅各的儿子的这个拆毁与重建，我们今天也是不断被神拆毁，不断被神重建，我们的生命才越来越丰盛。31到34节，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亲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珊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埃及人是厌恶牧羊的，因为埃及人是以农业为主。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还有说你们要说，这是约瑟在为全家的未来做打算，而让他们见了法老这样说，就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珊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这是出于神的安排，神要将以色列全家带到埃及，也必然负责，神为他们做了最好的安排。那么歌珊地就是他为他们安排的地方。那歌珊地在什么地方呢？歌珊地是在尼罗河的三角洲那个地带，在埃及的北部啊，靠近地中海那一块，土地是特别的肥沃，可以说是全埃及最好的放牧的地方。埃及人是以农耕为主，所以夜幕这个游牧的民族，神就安排以色列全家住在这个歌珊地，正好与埃及人可以隔离。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神的选民以色列人随从埃及人的这种恶的习俗，防止他们被同化，另一方面也为将来以色列人出埃及做预备。因为歌珊地再往南不远就是红海，那以后呢，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就是过红海进入旷野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安排是非常的周全，我们也不用为自己的明天去忧虑，也不要过多的为明天做太多的计划。可以计划，但是要首先寻求神，让我们的计划能够合乎神的心意。我们更多的是要顺服神的带领， 我把每天该做的做好，服侍好，外上本上就可以。啊，明天怎么走，我们以后生怎么安排，都有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守住自己的圣洁，不被世界同化，不随从世俗，要与世界分别，不与世界同流合污。这是我们要做的，要持守圣洁，敬虔度日，按照神的心意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